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默。备受期待的老年护理法案呢，是于11月1日正式生效。这距离皇家委员会呢建议对养老领域进行重大改革已经过去了4年的时间。联邦政府表示呢，新法案将为澳大利亚的老年人提供更多选择和居家护理支持的渠道。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担心呢，可能长者们最终需要为这个护理支付更高的费用。那新法案有哪些主要的变化？在新的制度下，长者是不是真的需要支付更多的护理费用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是很高兴请到了华人服务社居家养老服务的高级行政主任威尼黄，请他为我们解读这一新的养老制度。威尼你好。
主持人你好。
维尼，相信您一定是关注到了这个刚刚生效的新的养老法案。那作为在第一线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机构来说啊，您对这个改革的整体印象是什么呢？
总体来说，其实我们认为这一次的改革是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新的这个老年护理法案，其实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比较重要的精神，譬如说强调以人为本啊，选择自主，还有就是服务透明。这次改革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老年人有更多的掌控权，并且确保服务质量跟问责的制度可以得到加强。只是说这个改革的理念很好，但是在这个政策落地的初期，其实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还是遇到了不少的挑战，譬如说系统的转换啦，资金的更新啦，还有资金的这个流动方式都需要时间去调整。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不仅是一些老年人跟家庭，甚至我们的从业工作者也是感到一些困惑，因为主要是政策落地的太快了，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具体的细节其实还没有得到一个很明确的指标，所以就是说需要有更多的指导。但是整体方向对我而言，或者我们机构来说，我们是支持这一次的老年护理法案的改革的，我们认为它方向是很正确的，只是在这个过渡期间呢，是需要更多的支持。
那从您的观察来看啊，新法案它有哪些比较主要的这个变化呢？
对，那主要的变化呢，我觉得大概有四点。首先第一个就是它制度整合了一下。那我们现在是在居家护理套餐嘛，也就是 home care package。那么这个居家护理套餐跟这个短期护员服务，就是这个 short term restorative care， 它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变成了现在这个 support at home program。这是它的一大转变。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评估机制也发生了改革，就是它新的评估系统呢，更强调的是功能的能力，而并非单纯依年龄或者是健康状况，然后给出评估。第三点呢，就是它的品质监督是加强了，那监管机构的权限提升了，就是比现在的权限更高了，然后就是说要求也有更严格的合规，还有一些品质报告。还有一大特色就是说用户，也就是老年人，他们的自主选择权提升了。长者可以更自由的选择服务类型，还有就是谁去给他提供服务，并且可以更加方便的去更换，如果他不满意这个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服务的话，他有更多的灵活跟选择权。所以说我们能看到它的变化大概就是这以上几样。那么唯一一个现在可能讨论的比较多的，或者比较热点的，或者尤其是华人家庭比较重视的，就是它整个分类的级别还有它的预算的模式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么在以前的这个居家护理套餐其实只有四个级别嘛， 就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但是在新的这个政策下已经变成了8个级别，就是从四变成八了。然后呢，在旧的制度下的这个四级别，原有的四级别的这些正在使用服务的老人家呢，他还是这4个级别保持不变。但是在新的这个 program 里面呢，它就等于是8加4，也就是目前其实在现行的这个政策里面，我们一共有12个级别，一下子就是说这个级别就是变得比较多了。然后呢，也让大家产生一点混乱的这种想法，就是怎么一下子从四然后变成了12？所以说，可能就是这个理解方面，长者啊，还有就是他的家庭啊，包括我们的从业人员都有不一样的理解，然后需要更加精细的去匹配去确定我们的理解是正确的。然后以前呢，它4个级别是资金的预算是按年度去算的嘛。但是现在变成8个级别之后呢，它的资金的这个配给的资金，它不是按年度去看，它是按季度去预算的了，这样子。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新的级别里面，我们是要求可以有自付能力的长者是需要给一定的自我贡献的费用。那么这个变化就相当的大了。以前在这个四的级别里面呢，我们基本上只有一个叫做收入测试费是需要长者去做的。那么总体而言呢，如果这个长者他拿的是这个全额的养老金的话，其实他使用这四个级别的套餐，基本上等于不用这个付任何的费用，就是自己不用承担任何的费用。但是呢，在变成了这个新的8个不同的级别之后呢，如果这个长者是要使用服务的话，除了临床医疗这一个类别，政府说是会100%负担他的费用之外，剩下的一些，譬如我们说的打扫卫生啊，帮他洗澡啊，帮他做饭呐，带他去购物啊，这一类型的服务，我们都是需要老人家去就是做一定的这个自我的支付，就 co-contribution。所以说这一个是一个大家比较在意的一个点，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那我究竟我要这个自
contribute
我
多
贡
少？
献的金额，对，没错，是多少呢？然后我是不是可以负担得起呢？这样，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在这件事情上面。但是其实从一个宏观角度来讲，其实我们也明白，就是因为你要一个福利政策能够长期的运行下去，那必然就是说我们要保证它的资金是 sustainable 的。所以说我们也是可以理解，就是需要这个老人家自付一定的费用的这个想法的初衷，就为什么他要这么写。但是就是说，因为它跟现行的变化就比较大嘛。然后可能一下子新的这种付费的模式，就是整个业界也好，或者是业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老人家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了解，然后去 find out 自己究竟需要付多少费用，然后才能说再去想那如果我要付这笔费用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去享受这个服务呢？会不会因为说这个费用支付的太高了，导致我就是开始要用服务之前我就退缩了？因为有可能它影响到我正常的日常的这个生活了。
没错哈。那这也是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会不会对这种低收入或者说是靠养老金生活的这些老年人，对他们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对对对，我们也是非常关注这个话题。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提高它的效率跟公平性嘛。但是如果这个成本分担的比例上升了，就会给这个低收入老人带来压力。那很多老年人他是依靠固定的养老金去生活的，他们的支付能力是有限。所以就是说，政府在实施的过程中，是希望政府的这个收入评估机制，还有这个费用减免措施，就是能够进一步的加强，能够确定说这个可负担性是你整个制度的核心原则，不然的话，就是很容易导致加剧一些弱势群体的服务不平等，因为你现在的自付比例是会上升了的。 所以说，我们是觉得，如果说哪怕你是一个小幅度的增加了一个要自付的费用，也有可能对于一些低收入的家庭来说，是影响了他们某一些生活品质还有服务的选择。所以，确实是，在新制度实行的初期，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担忧。现在很多长者跟家属最关心的问题，已经不是说政策怎么去变了，而是变成我要不要多付钱。那么，所以说，这个哪怕我们是完全能够理解，对于一个养老金仅靠养老金来生活的老人家，哪怕他每周啊，他要用这个服务，他要多一个20或者30块出来，也是一个负担。所以说是希望有一个相对应配套的低收入的保障机制，或者说一个比较弹性的收费方案，希望老人家不用担忧说他不敢用服务。对，还是希望说这个政策能够保持它的初衷，就是因为这个政策其实是为了让长者更有尊严的在家里安老嘛。那我们就不希望说，因为你现在要收费了，然后你导致长者就是有服务但不敢用的这种现象出现。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政策也是刚刚开始实行嘛，是不是还没有看到具体的这个实施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因为这个政策是11月1号才刚刚落地嘛。那目前按照我们机构来讲，我们还没有收到一个真的是在那个8个级别里面的长者，没有。现在比较多的还是说我们现有的旧有客户，那么他们呢就是过渡到了这个 transition，也就是一样的级别，并没有说比他原有的获得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拨款差的这个地步。就现在比较多都是这种过渡性阶段，但是目前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啊，还没有看到一个新的一个用户，然后在一个新的这个 support at home 的这个 program 下面拿到的 funding，所以说目前我们还是不知道，但是政府是有出一个指引，就是说假设你要用这个服务，像我刚刚说，就是自主在家，就是譬如吃饭呐，就是帮你打扫卫生啊，或者是帮你做饭这个费用，它是有给一个 contribution 的 percentage 出来的。就
对。
是有个比例，但是呢，就是还因为还没有人得到嘛，我们这边也没有第一手的消息，所以就还不是很确定说，那么这个比例具体它对于不同的这个家庭来讲，它大概的这个具体的金额会是多少？对，这个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再去看，对。
那等这个政策实施一段时间，我们也许可以再做一期访问哈，来聊一聊具体实施的一些情况。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